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凤凰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伦敦会谈达成框架协议，卢特尼克称稀土有解。
G7 峰会召开前，欧盟公布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方案。
海格塞斯说，中共是美国的步调威胁。
IBM 预计在2029年前打造出大型容错量子电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于周二谴责英国、加拿大、挪威、新西兰和澳洲五国政府，指五国针对以色列两名部长多次发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暴力的言论而宣布实施制裁的行为不当。英国、加拿大、挪威、新西兰和澳洲政府于周二共同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因为多次煽动对被占领的县巴勒斯坦社区发动暴力而面临制裁。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这些制裁无助于美方主导的停火协议、营救所有人质以及结束战争的目标。卢比奥说，我们拒绝任何对等的说法，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犯下难以言喻的暴行，至今仍挟持无辜平民为人质，并阻止加沙人民过上和平的生活。我们提醒各方伙伴，不要忘记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印度政府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印度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周二在新德里举行的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取得了进展，双方重点讨论了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与美方的谈判富有成效，有助于在达成互利平衡的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级官员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和以印度首席谈判代表阿格拉瓦尔领导的印度贸易部官员举行了最新一轮闭门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在今年二月份的会面期间达成了共识，即两国在2025年秋季之前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并在2030年之前将双边的贸易额增加一倍以上，达到5000亿美元。预计双方将在本月底前签署一项临时协议，届时川普对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的90天对等关税暂停期将到期。美国对印度的对等关税为 26%。印度一直在积极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希望通过做出一些让步来换取美国取消对等关税。
周二，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举行的2026国防预算听证会上说，共产中国是美国的步调威胁，国防部正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将增加印太地区的威慑力作为优先事项，以实现美国总统川普的以实力求和平。步调威胁是前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提出的，指的是美国军力的发展步调要时刻关注并超越共产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埃克塞斯在听证会上提到，为了完成总统提出的实力求和平这一使命，国防部已经设定三个优先事项：恢复战事精神、重建军队和重建威慑力。在听证会上，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的主席卡尔维特在开场白中也提到了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说，我们正在应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采取侵略行动，并在印太、中东和其他地区进行挑战。
在中共支持的网络攻击不断加剧之际，欧盟正在采取行动，在帮助企业和政府应对网络安全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今年四月份，当美国政府对一个重要安全组织的援助暂时面临中断时，专家们对欧洲的网络安全系统发出了警告。欧洲网络和信息安全局负责人莱帕萨尔表示，欧盟需要加大力度，在报告和修复潜在网络威胁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欧盟执委会日前公布国际数位战略，明确提及现行禁止在欧盟 4G 和 5G 网络中部署中国华为的设备，同时华为将不得参与连接欧盟与第三国海底电缆的铺设和维护。此举标志着欧盟在保护关键数位基础设施上的重大变化。 欧盟执委会发布这项新政策之际，欧盟与华为的关系也因后者涉及对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行贿而陷入紧张，这加大了对华为采取强硬态度的政治压力。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周二公布了量子超级电脑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打造出大型容错量子电脑 Starling。IBM 当天在公司博客文章中宣布启动全球第一部大型容错量子电脑计划。文章指出，要释放量子运算的全部潜力，至少需要一台能执行更大、更深点路，并在几百个量子位元上执行几亿个逻辑闸的装置设备。另外，这台装置必须能够修正错误，并防止错误在整个系统中扩散。根据计划蓝图，IBM 将在2029年前打造出全球第一部大规模容错量子电脑 Starling，并部署在纽约州全新 IBM 量子资料中心，预计运算能力将是现今量子电脑的2万倍。谷歌去年12月发表量子芯片 Willow 后，微软和亚马逊今年2月相继公布自家量子芯片。英伟达也在3月的 GTC 大会上首次举办量子日。
周二，民调公司盖洛普公布最新的民调，指出美国有近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在政府文件和体育赛事中依照出生的性别而非性别认同来制定相关政策。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跨性别者的权益问题上，公众的意见正在发生转变。该民调于5月1号到18号进行，这是盖洛普连续第三年调查民众对跨性别运动员的看法，也是首次将政府政见性别标示的问题纳入其中。这项民调发布时正值6月份，也就是同志骄傲月，这反映出美国人对川普总统所推动的政策的民意。今年年初，川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立即签署行政令，宣布联邦政府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且性别不可更改，属于基本且无可争辩的事实。该民调指出，自2021年以来，支持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的比例持续下滑，民主党选民的支持度从2021年的55%降到今年的45%，独立选民则从33%降到23%。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G7峰会召开前，欧盟公布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方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周二出现了故障。根据数字服务跟踪网站 Downdetector 的数据，周二早上有关 OpenAI 服务中断的报告激增。截止到美东时间上午11点，该网站已收到了近2000份关于 ChatGPT 出现故障的用户报告。部分用户的页面显示出并发请求过多的提示，或者无法回答问题。此外，OpenAI 公司旗下的其他产品，包括 Sora 视频生成器 API 平台以及其他工具，也因该公司遭遇服务中断而无法使用。OpenAI 周二上午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称：“我们观察到 ChatGPT 和 API 的错误率和延迟现象都有所上升。”我们的工程师已经确定了根本原因，并正在尽快解决问题。OpenAI 的状态页面显示，截止到周二上午11点钟，大规模服务中断的情况已经持续了约8个小时。Downdetector 的数据显示，OpenAI 用户报告的各种问题中，大多数都与该公司的生成式人工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有关。
Meta 宣布将最终开始在 Threads 上测试私信功能，并声称这是自2023年7月 Threads 大放异彩以来的首要请求。近年来，将要进行私人对话就意味着要进入关联的 Threads 的 Instagram 账户。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完全破坏了实际使用这款应用程序的体验。一个没有私人消息功能的社交网络会让人感觉不完整。Instagram 负责人莫塞里承认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消息传递对于平台使命的重要性，这项功能目前已在香港、泰国和阿根廷的部分用户中进行了初步测试， 并计划稍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参与测试的用户将在主导航栏上看到一个新的信封图标，这个图标位于移动设备底部和桌面网站左侧菜单上。Meta 还没有公布其他用户何时可以使用这项功能的具体时间表。
周二消息，Meta 公司已经同意耗资148亿美元取得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Scale AI 的49%的股权。Scale AI 成立于2016年，提供大量标注数据或精选训练数据，这对开发如 Open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精密工具至关重要。这份交易尚未被敲定，不过似乎有利于 Scale AI 的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包含创投公司 Accel、Index Ventures、Founders Fund 和 Green Oaks，以及 Scale AI 的现员工和前员工。Scale AI 执行长汪涛将担任 Meta 的高层职务，带领一个新的超级智能实验室作为该交易的一部分。此外，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一直在积极招募顶尖 AI 研究人员，以强化公司的 AI 布局。另外，Meta 也因为多年前收购社群平台 Instagram 和通讯应用程式 WhatsApp 而面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指控。The Information 报道，这桩与 Scale AI 的潜在交易可能是要规避更多的监管检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期2天的美中伦敦贸易谈判在当地时间周二深夜结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美中官员已就一项框架协议达成一致，目的在使贸易休战重回正轨，并解决北京对稀土矿物和磁铁的出口限制问题。请听报道。
美国和中共代表周二在英国伦敦举行第二天的贸易谈判。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媒体记者表示，我们已经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落实日内瓦共识和两国元首的通话内容。他说，该框架协议为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一项协议增添实质内容。他还表示，该协议还将取消近期对美国实施的一些出口限制。卢特尼克说，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将回去与川普总统沟通，确保他批准该协议。他们也将回去与中共党魁习近平沟通，确保他批准该协议。卢特尼克补充道，一旦两国元首批准，我们将寻求落实。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也表示，双方原则上已达成框架协议，以落实两国元首6月5号通话达成的共识，以及在日内瓦会晤达成的共识。卢特尼克表示，北京对美国稀土矿物和磁铁出口的限制将作为框架协议的根本内容得到解决。他说道，我们绝对期待与美国相关的稀土矿物和磁铁问题将在本框架协议的实施过程中得到解决。卢特尼克补充说，此外，美国在稀土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措施。正如川普总统所说，这些措施应该会以平衡的方式逐步取消。当他们批准许可证时，你应该预料到我们的出口执行力度也会随之下降。美中两国高级官员达成的框架协议，目的是缓解相互竞争的出口管制措施。因中共没有兑现日内瓦协议内容，仍对稀土矿产和磁铁等关键材料实施出口限制。美国因此对中共实施从半导体、化学品到航空设备等新的出口管制。伦敦谈判的目的是回到日内瓦协议，双方取消各自的出口限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欧盟委员会周二公布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方案，以迫使克里姆林宫接受乌克兰为期30天的无条件停火协议。请听报道。
在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召开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6月10号公布了自2022年2月以来的第18轮对俄制裁。 这一最新提案扩大了俄罗斯银行和影子舰队邮轮的黑名单。目前为止，受到欧盟制裁的影子舰队船只已达342艘。这些维护不善的邮轮通过秘密方式运输石油和天然气，逃避西方制裁。周二，欧盟委员会列出了另外77艘属于影子舰队的船只，拟将它们加入制裁清单。这一揽子制裁方案还包括对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实施交易禁令。针对银行业，欧盟委员会提议将现有的使用 SWIFT 全球支付系统的禁令转变为全面交易禁令，并提议将此交易禁令应用于另外22家俄罗斯银行。欧盟委员会还提议将交易禁令扩大到为规避制裁而向俄罗斯提供贸易融资的第三国金融机构。此外，欧盟委员会提议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及其子公司其投资项目进行制裁，如此以来，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将受到限制，而这些渠道是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基础强化的重要项目融资渠道。欧盟委员会还提议进一步实施价值超过25亿欧元的出口禁令。另外，欧盟委员会希望欧方的制裁措施能够得到更好的执行和尊重，因此欧盟委员会扩大了现有交易禁令的范围，列出了22家直接或间接支持俄军事和工业综合体的俄罗斯及外国公司。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下调了俄罗斯海运石油价格上限。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呼吁修改价格上限以反映市场动态。周二，冯德莱恩提出将上限设定为每桶45美元。他表示正在扩大出口禁令和管制范围，并加强反规避措施。冯德莱恩说，我们需要真正的停火，俄罗斯必须带着一份认真的提案来到谈判桌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西方正在加大对德黑兰的谈判压力。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于周二晚上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递交了一份决议，谴责伊朗不遵守其核义务。投票定于周三晚上进行。与此同时，伊朗周二宣布，德黑兰当局拟于15号和美国展开新一轮核谈判。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表示，在美国和伊朗准备举行新一轮谈判之际，伊朗在核协议的谈判中表现得更加强硬。川普对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拜尔说，伊朗在谈判中的态度与几天前大不相同，更加强硬，这让我感到惊讶，令人失望，但我们明天预定会再次会面，到时再看看情况。此前一天，川普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努力表示悲观，他认为进展有限。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们提出的要求根本无法接受，他们不愿放弃那些他们必须放弃的东西。他说，他们寻求浓缩铀，而我们完全无法接受任何浓缩行为。我们的目标恰恰相反，但他们目前尚未妥协。我不想这么说，但替代方案将会非常非常可怕。上个月底，川普对伊朗的态度有所缓和，强调希望看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实现经济繁荣。周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表示，美国有关伊朗核协议的方案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待伊朗方案最终完成后，伊朗将透过中间人阿曼转交给美国。美国与伊朗自四月起已举行五轮谈判，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次任期退出奥巴马时代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以来，美伊最高层级别官员接触。该协议允许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以换取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目前，这五轮会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要达成协议仍面临诸多阻碍。有关官员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于13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或15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卡特举行，而伊朗方面称，下一轮会谈可能会于周末15号在马斯卡特举行。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洛杉矶反 ICE 抗议爆发冲突，川普增兵维稳，市长下令宵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传美国要乌克兰禁止中共参与战后稀土市场；
洛杉矶反 ICE 抗议爆发冲突，川普增兵维稳，市长下令宵禁；
美国2025年零售业裁员比去年同期多出近3倍。
奥地利校园枪击十死，法国学生刺死助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国防军证实，海军部队10号首次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发动导弹打击，作为近期遭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回应。以色列防长警告，如果胡塞持续开火，将实施海空封锁。以色列还表示，在行动展开前已于周一晚上通过网络发布警告，敦促也门民众离开胡塞控制的荷台达、拉斯伊萨和萨利夫3个港口。多年来，大量粮食和医疗援助通过荷台达港输入胡塞控制区。这次攻击虽然锁定军事设施，但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人道物资流通可能受阻的担忧。自2023年11月到2025年1月，胡塞武装曾经针对红海航线发动超过100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艘商船沉没，4名船员丧生，严重冲击全球贸易运输。
美国周二对5家他所说的向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提供资金支持的虚假慈善机构实施制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都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周二宣布的额外制裁还包括5名在受制裁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个人。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被制裁的对象在加沙和其他地区以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名义为哈马斯的军事部门提供资金支持。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迈克尔·富肯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凸显了保护慈善部门不被像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这样的恐怖分子滥用的重要性。这些组织继续利用虚假慈善机构作为资助其恐怖主义和军事行动的幌子。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致力于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由可靠安全的组织发送。
洛杉矶近日爆发反对逮捕移民的抗议示威，促使总统川普派兵进驻当地作为联邦执法机构的后盾。共和党籍德州州长阿伯特10号深夜在社交平台 X 上写道，德州国民兵将在州内各地部署，以确保和平与秩序。和平抗议是合法活动，伤害他人或财产则属于非法，并且将遭到逮捕。他的贴文还提到，德州国民兵将动用各种工具和策略，协助执法人员维护秩序。阿伯特的新闻秘书马哈勒瑞斯当晚也表示，和平抗议是我们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德州不会容忍我们在洛杉矶看到的违法行为。美联社报道，示威活动从洛杉矶扩散到全国各地其他城市，包括德州的达拉斯和奥斯汀、芝加哥以及纽约，这些地方都出现上千人集会，多人被捕。
欧盟周二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对不征收关税的软木胶合板的进口进行监控，因为有指控称中国出口商伪装硬木产品，以应对将追溯到去年12月份的征税。胶合板的类别取决于制造的产品所用木材的类型。自2023年10月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45%的反补贴税以来，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案件持续稳步增加。上个月， 欧盟委员会启动了对从中国进口的巴士和卡车轮胎的调查，并宣布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将在5年之内被禁止参与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欧盟招标，以回应中方拒绝向欧盟企业开放招标。欧盟还敦促中共解除对民用稀土磁铁的出口管制。在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上周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之后，北京方面于上周六宣布了一项针对欧盟企业的快速许可制度。
奥地利东南部格拉茨市周二发生疑似枪手在学校里开枪，造成10人死亡。格拉茨市市长卡尔向奥地利新闻通讯社证实，奥地利这起攻击案的死者包括几名学生、至少一名成人以及枪手本人。路透社则引述萨尔兹堡讯息报报道，根据未证实的消息，嫌犯今年22岁，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携带一把手枪和一把散弹枪前往作案。根据全球和平指数，阿尔卑斯山国家奥地利名列全球10大最安全国家。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达对这起枪击案深感震惊。另外，在法国东部诺让市则传出15岁学生持刀刺死31岁的助教，已经被捕。总统马克龙周二谴责，这是一波愚蠢的暴力风潮。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周二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警告说，世界正处于核大战浩劫的边缘。加巴德在这段大约3分钟的视频中，描述了他近期访问日本广岛的经历，了解到了1945年美军发动核攻击的后果，展示了受害者的历史影像。加巴德在视频中表示，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毁灭的边缘。政治精英、战争贩子正在轻率地煽动核大国之间的恐惧和紧张关系。他指出，当今核武器的威力已经远超美军1945年在广岛使用的原子弹，一枚原子弹即可在数分钟之内杀死数百万人。加巴德说，一些有权势的人自信他们能够进入核避难所，因此不会受到任何核大战后果的影响。他呼吁民众站出来反对核战风险，构建一个无需为核毁灭而恐惧的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洛杉矶反 ICE 抗议爆发冲突，川普增兵维稳，市长下令宵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联邦上诉法院周二裁定，川普总统可以继续执行大规模关税措施，使得川普在其标志性的经济政策上取得了胜利。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周二发布的命令延长了先前给予美国政府的暂缓期，因为美国政府正在对下届法院5月份阻止加征关税的裁决提出质疑。上诉法院的这项裁决表明，川普目前可能继续对来自多数美国贸易伙伴的进口产品实施解放日关税，以及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征收的单独关税。不过，上诉法院尚未裁定这些关税是否符合川普援引的紧急经济权利法案，但是允许政府在上诉期间继续征收这些关税。
零售业是美国最大的私营雇主之一，撑起超过1/4的就业。裁员管理公司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5个月，美国零售业宣布裁员7.58万人，比去年同期多出近3倍，激增274%。光是5月就有超过1.1万人被裁，比4月明显上升。裁员管理公司分析，这波裁员潮既有老问题，也有新压力，像是消费者信心下滑、人流减少、电商冲击加剧。加上川普政府的新一轮关税，让企业营运成本大增，不得不裁员和减少招聘。就业数据方面，五月份全美新增岗位只有13.9万个，低于4月的14.7万。其中，联邦政府一个月就减了2.2万个岗位，拉低整体表现。此外，薪资管理公司 ADP 和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报告都指出，小企业招聘放缓，职业空缺持续偏低。
黄金价格周二小跌，纽约黄金期货下跌了0.3%，报每盎司$33.40美元。 黄金现货价下跌了0.1%，报每盎司$3,324.55。同时，美元升值打压了黄金上涨的动能。专家指出，投资人正在等待金价回跌，例如跌回每盎司$3,100左右。此外，投资人也在等待本周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以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并预测美联储的降息轨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名官员表示，北京在支持莫斯科的同时，对基辅低调示好。美国政府近日已向乌克兰提出明确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得禁止中国参与乌克兰战后的稀土市场。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努力促成俄乌和谈，中共也开始私下游说，并于今年三月宣布有意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乌克兰基辅邮报周二引述多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近日已向乌克兰提出明确要求，必须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中国参与乌克兰战后稀土市场，特别是以重建名义的参与。根据报道，中国正在为俄乌战争落幕之后悄悄铺路，以便进入乌克兰的重建计划。数月前，美乌双方草拟矿产协议时，川普团队就已经在会谈中提到这件事，并在上周再次强调该立场。川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向基辅邮报表示，中国表面上对俄乌战争持中立立场，实际上仍持续支持莫斯科。他指出，自年初以来，北京对乌克兰进行了一系列低调但明显的外交示好，但这种双面态度不可接受。美国财政部于6月4号发布声明指出，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与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会晤时强调，美国坚持一项原则，任何曾资助或支援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实体都不得参与乌克兰重建，包括涉及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的项目。尽管声明没有指明中共，但其意图不言可喻。美国及欧盟曾多次指责中共政府协助俄罗斯参与战争。乌克兰拥有约 5% 的全球稀土资源，且拥有多达2万个矿产资源点，涵盖全球最常用的120种金属中的117种。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中国可能透过过于优惠的条件进入乌克兰战略项目存有高度警惕。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防安全研究员塞西雷指出，考量中国几乎垄断全球稀土产业，美国对中国插手乌克兰稀土重建的疑虑是合理且必要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说，针对洛杉矶街头示威活动，他下令国民警卫队驻扎洛杉矶，直到当地没有危险。在被问到是否会援引叛乱法来应对加州局势，总统回答，如果发生叛乱，我肯定会援引。请听报道。
洛杉矶从上周五开始爆发反对联邦政府的示威活动，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活动。洛杉矶市中心多家商店遭到抢劫，多位洛杉矶市中心店主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希望一切尽快恢复正常。川普派遣海军陆战队是应该派的。周二，洛杉矶市长巴斯宣布对市中心特定区域实施宵禁，时间从周二晚间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结束。他预计这项宵禁措施将维持数日，并指出洛杉矶市总面积约为502平方英里，但此次宵禁仅涵盖市中心1平方英里的范围。白宫方面，川普总统则承诺，执法部门会在洛杉矶继续执行每天的逮捕行动。目前部署到该地区的国民警卫队已开始协助扫荡行动，并保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不受到抗议者攻击。为了缓解局势，川普于上周六派遣加州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并于周一再次宣布出动7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额外的2000名国民兵。 此举遭到巴斯和加州州长纽森的反对。为此，加州政府已提出诉讼，要求川普总统撤回所有部署。法院预计在周四下午就州政府申请的临时限制令举行听证会。加州当局表示，联邦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当地的实施和维稳工作，因为这些抗议 ICE 突袭行动的示威者大多保持平和，而抗议人数远远少于当地警方。然而，抗议者投掷石块砸车、焚烧自驾车并辱骂执法人员的影片已引发全国关注。ICE 代理局长莱昂斯则回应说，在洛杉矶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当暴徒在洛杉矶街头攻击联邦 ICE 和执法人员时，市长巴斯却选择了站在造成混乱和无法无天者的一方，而并不是执法部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